感谢主，我们上一堂讲到主耶稣是最大的先知，那我们这一堂呢要一起来看祭司的职分。他是基督，他是受膏者，基督就是弥赛亚，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，所以他受膏是先知，是祭司，是君王。我们第一堂也讲到说，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他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，因为主耶稣是君王而祭司。那在旧约里面呢，这位麦基洗德他是撒冷王，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。所以诗篇110篇第四节讲到，耶和华起了誓，绝不后悔，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。主是大祭司，他一次为我们完成所有的工作，他进入幔内，他成了这位大祭司。旧约的祭司一代一代的过去啊，旧约的祭司他们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，他们需要经过一些的手续，然后他们杀牛宰羊，把祭物献上，借着牛羊的血他们能够来侍奉。我们看见在圣所跟至圣所之间是有幔子阻隔的，祭司能够在外院，能够在圣所里面侍奉，但是他们不能进到至圣所，只有大祭司他是一年一次他能够进到至圣所的里面。所以旧约的祭司他们受到非常大的限制，他们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，但他们并不是真的自己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主耶稣他来尽祭司的职分，他是把自己一次献上，他成了那个贵重的赎价来献给神，他成了贵重的祭物来献给神。我们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七节，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节，好，我们翻到了就一起来读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，却不是借着牛羊的血来献为挽回祭，他是一次永远将自己献上。那我们知道在诗篇第49篇第七节讲到说，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，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，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，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，只可永远罢休。今天人是亏欠了神，人的受造是神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他造了人，我们都是为着神的荣耀而被创造的，是为着神的荣耀他创造了我们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今天人犯罪堕落，亏欠了神，所以这个赎价，如果我们读一下诗篇49篇哈，你回去也可以再读哈。他讲到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，也不能替他将赎价是给谁呢？给神。所以今天这个赎价不是付给仇敌撒旦把我们赎回来，今天这个赎价是付给神的，是要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。 我们如果认知到说，他说这个赎价是极贵重的，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赎他生命的价值是极贵的，也就是说今天能够来赎我们，把赎价能够付给神，这个赎价是太贵重了，太贵重了。好，到底什么是这个赎价呢？在马太福音20章28节，主告诉我们说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什么？服侍人。下面说，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他舍命，把他的生命为我们舍了。什么是赎价呢？这个赎价是他的生命，所以他舍了他的生命，成为我们的赎价。在诗篇讲到说，这个赎价极贵重，因为没有一个人有资格，没有一个人，找不着一个人能够成为这个赎价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在神的眼中，没有一个人是有资格成为这个赎价的。那这个赎价是要付给神的，要满足神的。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是的，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还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这个赎价怎么样为我们付出来呢？主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他是神本体的真相，他在肉身的里面，他把这位荣耀的神彰显出来，他超凡美丽，他是完全圣洁，完全公义，只有他那个生命是能够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。主在十字架上，使得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，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。人看见他的血是往下流的，很多纪念主，想到主的流血，都在纪念是他所受的痛苦，也就是说他在肉身上为我们受了极大的痛苦，所以人会想到说他的血这样子为我们一滴一滴的流下，是的，叫我们受感动。他是我的救主，他为我流宝血。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再往深处来看，叫我们受感动，他在十字架上受了极大的痛苦，哦，他的血为我们流下来。有很多这个讲到主的这些影片描写哈，那就是的确主是为我们受了，在肉身里面受了极大的痛苦。但是我们知道他来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，主的血为我们流出来。以赛亚在53章里面告诉我们，他为我们是将命倾倒出来，是将他的生命倾倒出来。所以我们就要认识到说，这个宝血它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在哪里呢？利未记17章告诉我们说，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。所以物质的血并不能真的叫我们得着什么，物质的血是流下来干了，后来就没有了。但是为什么叫做宝血呢？为什么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赎价极贵重啊？如果不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了，他说只可永远罢休，因为地上找不着这个赎价。 这个赎价，这个保险，如果你读利未记，他告诉我们，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，血的意义和价值是在于耶稣基督那宝贵的生命，那个生命超凡美丽，那个生命能够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啊，只有这个生命是贵重的赎价，能够满足父神，能够来献给父神的。所以在人看，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，但是在神的那边呢，我们看见是一个超凡美丽的生命为我们献在神的面前，他为我们将他的命倾倒出来，血流出来，主说他是将命倾倒出来，这是贵重的赎价，那只有这一个赎价叫父神得着满足了。我们需要认识宝血的意义哈，我们才能够真的来进入在血里面主为我们所付出的，主为我们所买回来的，他用血来买我们，把我们买回来。所以父神公义的要求满足了，父神就不再来追查我们的罪孽。这就是出埃及记过逾越节的故事。所以过逾越节，他们把羊羔宰了，那个血要涂在门框和门楣上，灭命的天使来一看见这个血，就越过他们，就不来审判，因为神看见这个血，他是看见他的儿子那个超凡美丽的生命。曾经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跟这些孩子们，他在讲到说，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，无所不能的神。的确，他讲的也没错，神是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的神。啊，这个是神的属性哈，就是我们的神他的本体的属性，他是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的。那他那边特别讲到神是无所不能的神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但是那天有一个小孩子，他举手，他说：“老师啊，有一件事情神不能做。”这个老师说：“哪有事情神是不能做的？你说说看。”他说：“神今天不能再透过他儿子的血来救查我们的罪孽。”哎，这老师想想，那也是对的哦。今天神用他的大能约束他的自己，是站在他公义的根基上面，因为神不能违背他的公义，他的公义已经满足了，因为神的儿子已经付了赎价了，所以今天在他儿子的里面，神看见这个血就是他儿子超凡美丽的生命，他就越过我们，就不来审判。那我们如果知道说，在教会历史上的确，或者在很多圣徒的身上，我们也都经历仇敌常常会来攻击，那他的攻击呢，他不是说用虚造的，好像马丁路德有一次仇敌就一下子把他的罪状啊就列出来，就他犯了多少的罪，他不是虚造的，这都是真实的。仇敌会攻击，就像你说你是不配来侍奉神的，你看你犯了这个，你做了这个。但是那天主让马丁路德另外有一个看见，然而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一切的罪，仇敌就消失了，不能再攻击了。我们认识宝血的意义和价值， 保险，永不丧失他的能力。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保险已经为我们流了。这个血不只是十架上，在人看，也许人很多人受感动，是那个血流下来。哦，他的血为我们流下来，他为我们受痛苦。但是更大的事情，更大的，主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，他为我们将他的生命倾倒出来，生命是在血的里面。所以物质的血或他肉身里面的血呢，是为我们流出来，但是他的生命是同时为我们倾倒出来。血呢往下流，他的生命今天在神的面前仍然为我们说美言。所以神一看见这个血，他公义的要求满足了，他越过我们，他不再审判我们。这是贵重的赎价，是主在十字架上，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是舍命来做我们的赎价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要看见基督成为更美的祭物，所以他是极贵的赎价，他也是更美的祭物。好吧，我们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四节到第七节。希伯来书第十章好，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。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，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那时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为了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已经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神为他预备了身体，他来了，他照父神的旨意行。在第十一节讲到说，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，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，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我们的主他把自己一次永远的献上，他成了更美的祭物，更美的祭物。那这个祭物他来了，为了要照神的旨意行，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们成了更美的祭物。我们要知道主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。一方面呢，他成为我们的代替，是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他成了那个赎价，他成为我们的代替。我们犯了罪，我该受审判，是耶稣基督为我受了审判，他代替我，那个没有罪的，他替我们成为罪，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，挂在木头上，他成为咒诅，他受父神极重的审判。那这是代替，这是代替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他是我们的代表。代表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都在他的里面，他为我们死，我们在他里面和他一同死了。他埋葬，我们是和他一同埋葬。 他复活，我们和他一同复活。那这个对我们一生跟随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我们需要来认识的。他成为我们的代替，因为他已经付了赎价，父神公义的要求已经满足了，所以今天仇敌就不能再来攻击我们。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已经蒙神悦纳了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道路，我们都可以来亲近神。但另外一面呢，是讲到他是我们的代表，他死了，我们和他一同死了，所以现在活着的，我们可以宣告说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这是他是我们的代表哈，他怎么样复活，我们和他一同复活；他升天，我们和他一同升天。今天我们是和他一同坐在天上，这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。我们有一个高超的地位，和他一同坐在天上。主所完成所有的工作，都是在属灵里面是已经完成的，是一个事实。那这些事实，今天多少时候我们没有真的看见，所以我们没有经历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分享，也是求主让我们彼此勉励，因为主所完成的事实实在是太宝贵了。我们都要祷告，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他，真知道他已经成了我们的代替，他已经是我们的代表。那我们今天是能够得做一个极大的释放，能够来经历主，能够来享受主。主耶稣基督他是最大的祭司，他怎么样一次永远完全的把自己献上，神为他预备了身体，他成了那更美的祭物，他在地上生命超凡美丽，他把自己生命倾倒出来，为我们成为赎价。那这一些说到他是大祭司，那今天这位大祭司他已经复活，已经升天，他长远活着，他今天仍然在为我们祷告。我们有这一位大祭司，时刻今天仍然在为我们祷告。就算我们软弱，就算我们失败，我们还知道有一位大祭司，他正在为我们祷告。旧约的祭司一代一代的更换，他们需要借着牛羊。旧约的祭司是有一个制度的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祭司的，是利未支派的，是亚伦家的，其他的人是没有资格的。神特别在以色列百姓中，因为当时候他们犯了大罪，利未人站在神的这一边，他们来代替以色列的百姓，所以他们成为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。这些属神的事情，人好像变成没有资格，没有一个地位能够来侍奉神，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那这是在整个旧约是这样的一个情形。但是我们要看一下，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。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，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那这个话呢，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前神所告诉他们的。神原初的心意是让他们知道说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讲到整个国度都是祭司，就说在这个国度里面呢，每一个子民都是祭司，都是侍奉神的。这是神原初的心意，后来失落了，变成说只有利未支派的，只有亚伦家的，他们才是祭司。所以整个神原初的心意失落了，一失落就这么长的时间，一直等到主耶稣基督来了，一直等到主耶稣基督他成为这个大祭司，他成为更美的祭物，他为我们完成所有赎罪的工作。那今天他付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。那从这个以后，我们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我们看到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哎呀，一下子我们看见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，也就是说经过了这么长年日，那个应该有的一个身份地位曾经失去了，但是主耶稣他又把我们赢回来。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能够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，不是少数的特殊的他们才有资格能够来侍奉神。今天是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都能够来侍奉神。这是一个祭司的国度，祭司的国度。我们永远要感谢主，今天主付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。但是多少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跟他们一起看一个卡通片啊，叫做《埃及王子》，所以在里面演到摩西啊，他就一直讲说：“容我的百姓去，让我的百姓去。”哈，那这个卡通片呢，他就讲到这里，所以带他们出了埃及。但是弟兄姐妹，神的话不是只讲一半哈，容我的百姓去，下面是什么？好侍奉我。如果你光是讲了一半，说实在的，离开埃及到底是什么目的呢？如果你光是离开了埃及，还是在旷野的虚空的里面。今天我们蒙救赎，要知道救赎是一个手续，救赎不是一个目的，目的是叫我们能够侍奉神，是叫我们能够进入迦南美地。他说：“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”主付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，不是叫我们只是得救了。我说我今天已经得救了，我以后呢不会下地狱了，我可以上天堂了。但是如果只是这样，我们还是非常非常的可怜。有一个人，别人送他一张迪士尼乐园的入场的门票啊，哇，他很高兴，他说我怎么白白得到了这个门票啊？那他也去了。去到迪士尼乐园，然后他用这个门票，他说我可以进去了。他进去了， 但是他站在那里就是只是高兴，哇，太好了，我得着了一个门票，太好了，我能够进到这里来。然后等到时间过了，他就出来了。别人问他说，迪士尼乐园里面有什么好玩的、啊、他说我不知道啊，那个什么小小世界你没去吗？他说没去啊，那个什么过山车我也没去，我什么都没去，我就是高兴我进来了，然后他就出来了。弟兄姐妹，是不是有一些时候，如果只是得着救赎就满意的话呢？有些人讲说，反正那一天我能够上天堂了，我不下地狱了。所以难怪这种观念让有一些人他说，等我快死的时候我再信就够了。因为你只是要得着一个门票而已啊，但是你买门票是目的吗？还是手续？是手续，对不对？你买了门票是要进去，是要能够享受，要得着。今天主救赎我们不是目的，容我的百姓去，要干嘛？好侍奉我，那个才是目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见蒙赎的人都要侍奉神，每一个蒙赎的人，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都可以来侍奉神，这个是非常宝贵的。主耶稣他来了，他把自己献上，成为更美的祭物。那当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啊，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然后第五节讲到说，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，也是如此。个人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然后呢，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，每一个肢体奉献，然后我们就看见有一个身体的显出来。保罗是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原本我们没有资格能够成为这个祭物的，大家都知道旧约一个祭物要能够献给神，需要经过祭司来检查的，你有缺陷的这个是不能献的，残疾的是不能献的，所以祭司需要先检查过，才能够把他们作为祭物献上。我们都要承认，我是多少的缺陷呢、啊？有没有人敢讲说你是完全的？没有哈。如果你说你是完全的，就像一个人讲说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我的谦卑。我们都不完全，多少的缺陷啊，我们多少的污秽，我们多少的不讨主喜悦的，照着我们这个天然的人，有谁有资格能够把自己献上？弟兄姐妹，今天如果真的认识这个奉献的意义，不是神稀罕我们这些不值的人，对不对？他根本不要我们这些不完全的，连旧约的祭物都还要经过检查的。但是保罗他能够以神的慈悲来劝我们，叫我们知道说，能够把自己奉献，这都是神极大的恩典。今天我们为什么能够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呢？ 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是主耶稣基督他蒙了神的悦纳，所以我们在他的里面，神也就悦纳我们。我们有多少的亏欠，多少的不完全，但是神是看见他的儿子那么完全，那么美丽，所以我们在他儿子的里面蒙神悦纳，我们可以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。奉献这是一件蒙福的事情，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。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说，我们都是主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。今天他是大祭司，他也要得着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。我们要侍奉神，但是先需要经过这个奉献的关，也就是说将身体献上当作这个活的祭物来奉献给神。死的祭物比较容易办理，反正把它杀了，把它切了块了，放在坛上就没有问题了。但是我们这些是活的祭物，很多人讲说我也曾经把自己奉献，可是我后来又从祭坛上下来了。哎，有的人说我常常奉献，我又常常下来。难处就是说，因为我们是活的祭物，活的祭物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总要有一次你那么的清楚，我是一个奉献的人。那这个奉献的意义是什么？有的人一讲到奉献，哇，在教会一听到奉献，他可能要先摸摸摸口袋，哇，又要讲奉献了。不，奉献的意义是主权的转移。原本我是属于我自己的，我能够做我的决定，但是经过了奉献以后呢，这个主权是转移了。我们说只有耶稣是主，他是我的主，我必须过这个奉献的关，我必须认识这个奉献的意义。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说一个人得救不知道多少年啊，然后主怎么样感动他改变他，他才能够慢慢的承认耶稣是他的主。但是你如果读罗马书第十章，他讲到说你们若口里承认耶稣是主，然后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就必得救。也就是说，其实从一得救开始，应该就有一个属灵的实际，就是耶稣他是主，他是我们的主，他在凡事上要居首位的。但是我们到今天常常在自己的里面呢，是我们来做主。也许我们口头上说耶稣是主，他已经从死里复活，万妻要跪拜，万口要承认耶稣是主。我们唱诗歌的时候，哇，肯定也唱得很雄壮哈，万妻要跪拜，万口要承认只有耶稣是主。但是呢，如果诚实的来到主面前，万妻跪拜，万口承认，只有我经常的顶撞主，只有我常常的不顺服主，这常常就是我们里面的光景。我们没有真正的让他居首位。有很多的家庭哈，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，都挂一个牌子，基督是我家之主。啊，因为我们有时候弟兄姐妹结婚了，我们也送他一个牌子，好，基督是我家之主。那但是很多夫妻呢，在这个牌子底下吵架，我的意思跟你的意思不一样， 到底是照着我的意思呢，还是照着你的意思呢？这个牌子显然都挂在家里最重要的地方，但是呢，常常就在这个牌子底下还吵架。到底耶稣是不是做主啊？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。我记得以前到东北有一次聚会啊，啊，那次聚会是一个蛮长的哈，啊，他是八九排，大概有九排，全部都是姊妹，只有一排是弟兄，不像我们这里哈，弟兄蛮多的，感谢主哈，啊，他们那里呢就是都是姊妹，然后就有一排弟兄，那后来就听见他们讲说，我们这里啊都是姊妹当家的，姊妹在家里面呢，哇，都是非常强悍的哈，那可是呢，他说一讲到这个信主的事情。啊，那就完全是不一样了哈。那所以他们这个就后来就悔改哈，等等的。弟兄姐妹，耶稣是不是主？今天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我们是奉献给神的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这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在我们个人身上，在我们家庭的里面，永远要知道说，并不是神缺少了什么，今天他叫我们来奉献，并不是说好像一个律法的要求，好像你要让他居首位，然后他要来管你要怎么样。其实我们知道主实在是爱我们，他在各方面是把一个极大的恩典来赐给我们，是一个极大的祝福，叫让我们能够来领受，来享受在基督里面那个自由，那个平安，那个喜乐。在家庭中也是这样，我跟我姊妹结婚30多年，我记得第一年结婚过了一年的时候呢，我岳母她来问我们，你们两个有没有吵架啊？哎，我姊妹跟她妈妈讲说没有哎。她妈妈第二年她又来问有没有吵架啊？我说还没有哎，没有。后来过了3-4年吧，她也不太问了。后来她也跟我们住过蛮长一段时间的，我们结婚了30多年啊，没吵过架。别人觉得说，哎，好像蛮，是有点特别哈，其实这是正常的，因为其实我们的背景很不一样，我们的个性也很不一样，那他是又能干又快速的哈，那我又是比较慢的，那他呢，反正我们两个不一样，那但是呢，在很多事情上，当我们真的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，咱们一起祷告吧，就一起来到主的面前。只有一位主，对不对？他的意思只有一个，那我们祷告完了，多半总有人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见啊，就是这样子。但是你经历了以后呢，你说我们到底为主做了什么？没有做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并没有说牺牲了什么，但是你就经历到说，真的主保守我们，我们能够享受在主里面，在婚姻的里面，在家庭的里面，让他来做主，这实在是件太好的事情了。从个人开始，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，然后你就看见说，我们的家也要把我们的家献上当做活祭，对不对？那众人都把自己献上，今天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身体，基督就能够在我们众人之中，他能够居首位，他能够掌王权，这些都是蒙福的事情哈，都是蒙福的事情。所以在主的里面，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够好像来为主来做的，但是主是叫我们看见他爱我们，他救赎了我们， 他买我们回来归给他的自己，他为我们将极贵的赎价已经付给神了，他成了更美的祭物已经献上了，所以我们有资格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有资格能够来侍奉神。真的认识这蒙的恩典太大，我们跪着爬着我们都要来侍奉我们的神。每一个神的子民都是祭司，每一个人呢不单说今天我能够侍奉神，我们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全职侍奉神的。很多人可能会想说，那怎么会可能呢？这么多弟兄姐妹，大家都有自己的岗位，学生的要好好读书，对不对？工作的有他的职责，做生意的，这个家庭主妇的，那你怎么说每一个人都是全职侍奉的呢？我们从年轻的时候，感谢主哈，就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，我虽然是学生，但是我是一个侍奉神的人。我在工作的时候，我们看见我是一个侍奉神的人，我是服侍地上的主人，好像是服侍天上的主。今天可能我们有副业，但是我的正业是侍奉神的。今天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岗位上，你知道主把你放在这个岗位上，你在那里侍奉神。所以侍奉神不一定就是在教会里面，超过教会，教会里面当然我们都在侍奉神，但是你在家庭里面，甚至一个家庭主妇说我每天就做这么很一层，就是说一直重复的事情，但如果你看见说我正在侍奉神，你做这件事情就不一样了。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，这是我们的正业，我们甚至是全职侍奉神的人。那每一个儿女呢，都需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都是一个守望代祷的人。每一个神的儿女呢，都是传福音的人。所以传福音不是少数的人的工作，是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祷告主叫我们都成为传福音的人。第四个讲到人人都当父母，好，第一个是人人是祭司，那第二个呢是人人多祷告，第三个讲到人人传福音，第四个讲到人人当父母。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牧养的人，有些时候神只托给你一只羊，但是你也是牧养的人。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，他才刚得救啊，前两个礼拜才受浸的，但在这个之前，还没受浸之前，才得救不久啊，他就带了另外一个同学啊得救了，然后他常常就会顾到说，哎，他这个同学有什么需要啊，他要去帮助他，他已经成了一个牧养的人了。把那个同学经常挂在心上，人人都要当父母，人人呢都是门徒，门徒我们愿意受栽培，我们愿意学习被建立起来，人人做事物，每一个人都是甘心做事的人，每一个人都是甘心做事的人。那这次我们到有一个地方去聚会，啊，他们呢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哇，有300多桌啊。那个服侍的弟兄说，你看我们这个马大，哇，真的好多。他说我们这个好大一群都是做马大的哈，啊，因为他们一早就在那里预备啊，还准备这些饭食，中午吃完了还要预备晚上的，哇，真的是。有的就觉得说这个马大好像 挺可惜的，他这个服侍对不对？那但是好像主没有称许他，那玛利亚呢却得了那上好的福分。其实不是马大做事被批评，是他思虑烦扰。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服侍，很可能都有事情可以做的，在神的家里面大事小事有太多的事情。但是我们学习一样，就是外面做马大，里面呢做玛利亚，里面做玛利亚，人人都侍奉，都有事物。第七个，人人都敬拜，人人都敬拜。那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是活在神面前的人，我们都侍奉神，我们都是敬拜神的人。那这个敬拜要进到我们生活的里面，就在生活中，我们侍立在神的面前，活在主面前的人。啊，有这么多的方面，有时间的话，我们可以再细一点交通哈。那这一堂我们主要是要认识耶稣基督，他是最大的祭司，他为我们付了极重的代价，成了贵重的赎价，成了更美的祭物。那今天他已经买我们回来，归给他的自己，我们理当是属于他的，我们理当是为他而活的。但是主他不勉强我们，他叫我们自由，然后你可以做决定。像一个奴隶在奴隶市场被一个主人付了重价把他买回来，但这个主人买了这个奴隶以后，他说你自由了，我已经付了代价把你赎出来了，今天你自由了，你完全可以自由了。后来这个仆人他回到这个主人的那里，他说我甘愿做你的仆人，因为我有这样的好的主人，比一切都好。弟兄姐妹，主付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，但是他让我们能够自由，他不勉强我们。保罗才能够说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不是勉强的，我们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我们奉献永远站在一个感恩的地位上。我是一个罪人，蒙了主的恩典，我今天竟然有资格有地位把我自己来献给我们的主，成为那个活祭，不为自己活，乃是为主而活，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若你真的认识这个恩典是这么的浩大，奉献不是一个要求，他以神的慈悲来劝我们。奉献从我们自己心里面你看见的时候，你说主，我爱你，我甘愿把自己来献上。这个爱激励我，叫我不为自己活，我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今天不是我来活，我是一个祭物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，现在活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不再是我了，乃是基督来活。若你真是进入这个属灵的实际，你就知道说这是一个太大的释放。我活多么辛苦，我活多么的不容易，说实在的，靠着自己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活出基督的生命来。无论你多么的想望，从很年轻有一首歌大家都很喜欢唱，哦，我愿像你，像你的甘甜，像你的真坚，在我的中心刻你的慈爱。哦，我要像你，我们都很渴望能够像主， 但是过了好多年，还是要承认我们是何等的不像主。主的温柔，主的忍耐，主的甘甜，我们说怎么，为什么信主了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了，我们还是不像主？我们靠着自己，你无论怎么想要学着像主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永远做不到的，永远做不到的。有一个弟兄，他要学着学基督的忍耐，人家说了他，他忍住了，他是一个脾气蛮大的人，哇，忍住了，他觉得感谢主。第二次又来了，他又忍住了，他开始做见证了，哇，感谢主。等一下人家第三次要来的时候，他哎，你等一下，你最好别试我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你再来我都要爆发了。我们天然人太有限了，我们学不了主的。基督徒的生活是只有基督能活的，不是我们能活的。所以将自己献上，这实在是蒙福的路啊，不是我来活，我是一个祭物，我已经与主同死了，是活的祭物，让基督来活啊。这样子你就知道是他来释放了我们。今天叫我们从所有天然肉体在捆绑的里面，他释放了我们，那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，那赐生命之圣灵的律，今天赐释放了我们。在他里面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我是一个奉献的人，今天不是我来活，是让基督掌权，是让基督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，能够活出来。我们感谢主，主是我们最大的祭司，他的职分今天也赐给我们。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啊。我们这一堂就分享到这里。